好，下面是我们今天主日经文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主日经文呢是约翰福音5章31节到47节。那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我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以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好，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是他们为什么不听耶稣。好，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我们在这里再次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我们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5章。我们知道这个时代其实福音的真理是越照越明啊，因为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降下圣灵到今天这个时代啊，已经将近2000年的时间啊。在教会的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信徒，许许多多敬畏神的人，他们在他们的生命的各个层面去经历上帝的话语。那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见证，我们也可以读到在过去的一些传道人他们的信息啊。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福的时代，因为我们可以说极其丰富的拥有上帝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话语、信息、见证。所以我们说这个时代是一个福音越照越明的时代。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只要你来到教会，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救恩的源泉，这些真理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习以为常，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说我这就是我所相信的，这就是我所接受的。但是大家读福音书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尤其是约翰福音啊，我们如果回到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回到将近2000多年前的那个时代，你会发现说耶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来到这个地上，他宣讲上帝的道，可是当时的那个犹太人并不接纳他，也不接受他所宣讲的这些信息啊。那比如说我前两天刚好跟一个弟兄在讨论路加福音第4章啊， 第四章大家记得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进了一个会堂，然后打开圣经，他读了一段以赛亚书，那然后呢就跟会众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啊，然后耶稣后面就讲了一段话，耶稣讲到了这个救恩的信息，尤其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其实他是呼吁当时的犹太人悔改。可是那个时候有那群听众就非常的生气，他们满心的愤怒，然后要把耶稣，因为他们刚好会堂是建在一个山崖上，他们要把耶稣从山崖上推下去。当然耶稣从这中间走开了啊。我前两天跟一个弟兄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哇，我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心里面很受提醒，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后传福音要很小心，因为这可不是一段简单的事情，耶稣都居然可以传福音被别人这样的要迫害，甚至要夺取他的生命，他会说我难道我凭我自己怎么敢传呢？啊，这当然是他的一个思考，他的一个反省。但是我们可以因此看见，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所经历的那个敌对啊，那个拒绝，甚至是逼迫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很多地方都记载了这样的一个当时犹太人的一个反应，尤其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大家知道约翰福音的这个结构啊，在十二章是一个分界点，因为从十三章开始到十七章，它是只针对门徒的一个讲道和祷告，那之前耶稣是完全是公开的对所有的人在传讲福音的信息。那十二章结束的时候，其实约翰有一段的记述，他其实是对当时那个世代的人的一个总结，就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对于耶稣所传的这样一个信息，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其实就两个字去形容，就是拒绝。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犹太人为什么这样的去拒绝耶稣呢？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说啊，那个时候犹太人很多人都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可是大家如果真正回到那个时代，我在很多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都提到，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却不是把他们和假冒为善是等同的。法利赛人在耶稣那个时代被视为是整个犹太人社会中间的信仰中间的精英啊，他们是一群很敬虔的人，很愿意遵行律法生活的人，所以不是我们看上去好像不是这么回事，那群人反倒是他们很敬虔，他们很热心的去遵行律法，然后还有那些文士和律法师也是如此，他们非常热心的去研究圣经啊。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当东方的三博士来找西律呢，然后呢就去问周围的这些祭司长和文士说，哎，这个基督到底生在哪里啊？这些文士和律法师是非常精通圣经的，他们说我们看了圣经，圣经的记载就是耶稣要生在伯利恒，所以他们对圣经本身的了解是非常深入的。那这样的一群在所有的犹太百姓中间面前是那么敬虔的，那么属灵的，然后对圣经又是如此精通的人，他们为什么会拒绝耶稣甚至逼迫耶稣？我今天又跟大家分享的是耶稣自己对这群犹太人，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接受我的见证？”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段经文，耶稣是如何告诫当时的犹太人啊？那这段经文呢？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一到四十七节，大家手上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把经文打开放在这里，因为我就是在讲，今天重点是在讲这段经文啊。那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分成三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就是从第五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啊，他讲到了关于见证人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这个耶稣所讲的这些主题彼此是有一个很紧密的连接，我只是按照大致的逻辑关系帮大家做一个分段啊。五章三十一到三十六是讲到关于见证人的问题。那五章三十七到四十四节呢，耶稣这里重点讲到了三个犹太人为什么拒绝耶稣的原因啊。三十七到四十四， 好，三个犹太人为什么拒绝耶稣的原因。最后45节到47节是关于最终审判的一个警告，耶稣对犹太人的一个警告。好，我们首先来看前面一段，第一段经文就是31节到36节，啊，耶稣讲到了关于见证的事情。啊，为什么耶稣要讲到见证的事情？因为耶稣是带着从上帝而来的信息来的，啊，那犹太人特别看重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从神来的，他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见证人去表明这个人他的信息的来源。啊，那在《生命记》17章第6节那里讲到说，凭着两三个人的见证就可以定准，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那这样一个传统其实在新约时代也有，新约时代比如说耶稣在教导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或者两三个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一个见证。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旧约中间也有这样的事情，当亚哈要找假见证人去陷害拿伯，想要去谋夺他的葡萄园的时候，他也是找了两三个人匪徒出来做假见证。好，这是犹太人的一个传统。他说你这样，你这个人，你的信息是不是真的，你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我们如果读圣经，耶稣说第31节他怎么说，他说我凭他第三十一节，他说我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个话有没有一个感受，耶稣为什么说自己的见证不真呢？难道耶稣所讲的话是有错的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作为上帝的儿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他自己谦卑地将自己放在人的一个地位，他愿意来和这些犹太人来谈一谈关于他们的传统。因为在34节大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耶稣做了一个说明，他说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所以耶稣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我跟你今天来谈这个见证的事情，我跟你们谈我要遵守你们犹太人的见证的传统，其实是为了让你们得救。因为耶稣他其实是不需要人的见证，因为他自己就是上帝的儿子，他自己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但是他为了人的软弱，他为了人能够明白，他说我跟你们来谈谈你们见证的传统。那耶稣到底在这个地上他所讲的有哪些见证人呢？啊，他说另有32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啊，第35节，约翰是点着了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所以耶稣讲到说，我所有传的信息的一个见证人，第一个见证人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大家知道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曾经为耶稣做过见证，在约翰福音里面，施洗约翰更是明明白白地指着耶稣说，他就是神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这是第一位见证人。那第二位见证人是什么呢？那耶稣后面讲到说第36节，他说因为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从父所差来的。耶稣说他的第二个见证人是什么呢？就是上帝让他所做的那些事。哪些事呢？如果大家看整个的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医病赶鬼，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哑巴可以开口说话，各种的神迹奇事。耶稣说这就是他的第二个见证。哎，大家读到这个是有没有一种联想呢？因为发现说耶稣是用父所差他来让他做的事来做见证，为什么耶稣不说天父就是我的见证呢？为什么不说上帝就是我的见证？耶稣在后面有讲啊，他说你们看不见他，对不对？你们听不见他。这个是今天我觉得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要特别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发生， 或许都是神所做的，可是因着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听见他，所以我们就以为那些事跟上帝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中间，你在这里做着讲道，或者你在团契的生活里面，你在服侍的过程里面，你需要留心的去思考，去观察上帝的作为。因为这一位父他是自隐的父，他并不会直接的告诉你说这件事是他做的，那件事是他行的。所以耶稣并没有提天父是他的第二位见证，事实上天父的确是他的见证。所以他讲的两位见证人，他说一个是施洗约翰，一个是他所做的父所差他来做的工作，够了吧？在按照犹太人的这个观念来讲，你们要两三位见证人，我这两三位见证人够分量吧。可是犹太人仍然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从神所差来的见证人，为什么呢？所以下面从37到44节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到了有三方面的原因啊。第一方面原因呢，37到38啊，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父肯定是看不见的，上帝也是看不见的。今天你我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经历。我儿子昨天还在说，我祷告了半天，上帝在哪里？我看不见，我听不见，他并没有直接向我显现。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上帝的道在这个时代宣讲出来了。犹太人之所以不能接受耶稣，是因为上帝的道没有存在他们心里。上帝的道是什么呢？上帝的道是不是你读的圣经的这些文字呢？上帝的道是不是我们在主日学或者在平时我们所教导的那些教义呢？上帝的道是不是使徒信经里面的那些条款，你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然后你就明白了上帝的道呢？不是的，上帝的道是神的话语，真实的活泼的进到了你的内心，它能够刺入破开到你的灵魂的深处，把你的内心的真实的本相显给你看，也让你看见你内心的黑暗。当我们看见我们内心的黑暗的时候，看见我们的本相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悔改，愿意归向神。这是上帝的道今天在我们中间要做成的工作，这个道才是耶稣这里所讲的道。上帝的道进入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工作的时候，你才可以认出上帝所差来的人。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人，他们认出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有神的道在他们心里面。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39到40，这个原因其实跟前面是有联系的。39到40，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好，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讲到永生是一种生命的联系。永生不是一个，跟刚才的那一点是很相似的，永生不是一套道理，不是一套字句。你单从字句的研究，你知道再多的道理，再多的所谓的真理的系统或者真理的条条框框，你说哎，我知道这些，都我都知道这些规范，我都知道了。可是你如果跟神之间没有建立生命的关系，你没有到耶稣那里去领受那个生命，你仍然没有办法去接受任何从神所差来的人所传讲的信息。我这里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这个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的一个传统啊。我们今天上午主日学也讲到这一点，犹太人当时是非常认定一点的，就是他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在这个圣经的字里行间里面，在这个圣经的律法的规定和教导里面，能够找到生命。 那个时候当时的犹太的拉比他们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能够哪些经文里面能够看到那个生命啊？我们守这些律法，我们守住这些规条，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生命。这是他们一个最大最大的误区，他们以为说他们守住了这些规条他们得生命，可是耶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明确地告诉他们说，所有律法的要求都指向耶稣基督，所以你最终是要你借着这些话语这些教导是引导你来耶稣面前来得生命。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常常来神面前得生命呢？这就是我们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你们读圣经，你们要更多的去祷告，你们要祷告，在祷告中间让上帝的话语能够进到你的内心，让你的内心被这个话语所更新，以至于这个更新带来你外在生命的一个改变。你一定要经历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生命的连接才是确实的。否则你只是守外在的规条，你积累了一大堆的真理的知识，你的生命不会有什么本质性的改变。而当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的生命没有和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分辨什么是从神而来的，哪些人是神所差来的，哪些信息是神借着这个人所传讲的。所以犹太人当时就是这样的一种，他们很热衷于查考圣经，热衷于做各种各样的研究，可是最终耶稣说，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41到44节啊。那这个原因呢，耶稣用了很可以说最大的一个篇幅来讲，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啊，耶稣指出犹太人在当时拒绝他不接受他的见证的一个第三个原因，我个人认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心里面没有神的爱。好，所谓的心里面没有神的爱这个字，就是说这个字本身，我们以为说我们心里面没有神的爱，好像我们有神的爱，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爱去爱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人就可以感受到神的爱，其实这是一个解释。但另外一个很有可能的解释，如果上下文一起去看，他是说你们心里面没有爱神的心。为什么？因为你们求的不是上帝的荣耀，你们求的是人的荣耀。何为荣耀呢？我想弟兄姐妹大概都有一个自己的解读。什么叫做荣耀？荣耀很显然就是被高举、被赞赏啊，被人称赞，觉得面上很有光彩，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对荣耀的一个诠释。但是作为罪行的人，我们是不是非常都很喜欢别人对我们的推崇和赞誉呢？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和别人的交谈中间，在我们的举手投足中间，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公众的大家一起祷告的这种场合里面，或者我们甚至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意无意或者明里暗里的想要告诉别人我们是谁呢？我们想要告诉别人说我们是比别人更加的高超，比别人更加的属灵，更加的敬虔，甚至我们比别人更会祷告，甚至我们比别人更认识上帝。我们是不是借着这样的场合，我们不知不觉是想要得人的荣耀呢？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会不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今天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的确是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说我们这个人要慢慢的修炼啊，然后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超越常人的一个超凡入圣的一个人。这其实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重点，我们信仰的重点恰恰是你要做回一个真实的人，就如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不断的降卑自己，而且他最终是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要在真实的人性里面活出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信仰的一个核心，而不是把我们变成一个半人半神的一个怪物，把我们变成一个如同天使般的一个好像超越的知道比别人更多的所谓敬虔奥秘的一个人，这不是信仰的目的。但是很不幸，我们很渴望从人那里得到称赞和荣耀。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很喜欢去荣耀别人，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想一想，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荣耀别人，为什么你要去推崇去夸赞别人呢？那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别人也可以同样的来夸赞你，同样的来推崇你，我们互相去吹捧对方。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去吝于这种溢美之词，我们甚至用一种夸大的语气和言辞去称赞对方，以换取对方也如此的来吹捧我们，称赞我们，荣耀我们。比如耶稣说，你当时犹太人，你们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啊，你们没有去真正去求上帝的荣耀，你们却在那边彼此的荣耀对方。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服气，说我当然我在为上帝做见证，我当然我在祷告中间，我是奉神的名在祷告，我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可是我想提醒大家，也提醒我自己，说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地把荣耀神和荣耀我们自己巧妙地掺杂在一起，借着荣耀神的机会来荣耀我们自己，也荣耀彼此。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个爱不爱神的问题。你对上帝是不是很认真？你是不是真的爱神？你如果爱神，你就要在凡事上去求上帝的荣耀。他要求你是每一天都踏踏实实的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这是真正给上帝带来荣耀的事情。而你每一天去按照上帝的话语生活的时候，会付上代价的。当然可能弟兄姐妹想到这个代价这两个字，就想到哦，我要去受苦，我要去经历损失，这都没有错。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代价是你们要付的，就是你们要甘于寂寞。可能不会有人注意你，可能别人看不到你的那些敬虔，看不到你内心向上帝的那种真正的爱神和爱人的心，别人看不到，甚至还会误解你，会论断你，甚至践踏你和羞辱。可是你在这一刻，你却愿不愿意付上这样一个甘于寂寞、甘于孤独的一个代价？单单只为荣耀神。可是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们，当你们愿意这样活生活的时候，你们生命的荣耀是存在基督里面的，不是被人看见，不是被人称许的。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这个道理，当你得了人的称许的时候，你在神面前就不需要称许了。你的生命的荣耀，那个华美是存在基督里面的，这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说的。你们的生命是存在他里面，有一天当你和耶稣基督一起显现的时候，一人要像太阳一样发出光来，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你我的生命，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看每一个人，我们都其实看不见我们内心的生命的状态。但是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去扎扎实实的每一天都活在遵行神旨意、遵行神话语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状态的时候，有一天你里面所有的生命的荣耀是在那里的。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他都会显现出来。所以犹太人拒绝耶稣，耶稣指出他们的三个非常大的原因，一个是他们没有神的道存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没有到耶稣那里去领受真实的生命，他没有真正的荣耀神。那最后在45到47节，耶稣做了一个总结啊，他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 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好，耶稣讲这段话的是有一个背景的，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中间，他们一直认为摩西是他们的中保。这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是我们在讲旧约律法的一个意义上，摩西是个中保，更重要的一个含义是在未来的面临最后审判的时候，摩西会站在那里替他们说话。为什么？摩西会说：“哎，这个人，你看他就是守了我的律法，他守得非常好，非常敬虔，非常认真。”摩西会站出来，作为这样一个角色，在神面前去替这些人说话。但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想，其实真正的中保是谁呢？我们今天上午主日学也谈到这个问题，真正的中保是耶稣基督。摩西只是一个未来可能在上帝的审判中间只不过是一个证人而已。耶稣说，当你如果真的不是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你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连摩西都要出来控告他们，而不是为他们做中保，替他们作证说你们有多敬虔。因为在摩西的整个的律法书里面，他所有的真理都是指向那一位耶稣基督的。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啊，就当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在各种各样的，你可以参加培灵会也好，布道会也好，或者是在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耶稣基督的见证可以进入到我们内心，而不是借着我们里面的这些问题，如同犹太人一样，我们会去拒绝耶稣给我们的见证。那我想这是今天呢是大家刚才领会领事的弟兄姐妹都提到，这是2023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那我也是今年的最后一篇讲道跟大家分享。那我很盼望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整个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去真实的经历一种生命的更新啊。那我盼望大家呢，我们能够一起去经历在教会中间群体里面的切实的彼此相爱啊，这种彼此相爱可能不是一个光是表面上的啊，你好我好，然后大家把关系搞好，这叫彼此相爱。所谓切实的彼此相爱，是真的看见当一个肢体有需要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愿意摆上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花时间精力甚至金钱各方面，我们去陪伴，去为他们祷告，去花时间去和他们一起去经历这些患难。我也盼望说，我们能够有弟兄姐妹学习真实的委身我们的教会啊。我过去在一两年这个时间也不断地跟弟兄姐妹教导关于委身的一个观念啊。我们委身耶稣基督是借着委身具体的一个教会而实现的，也就是当你去委身一群和你共同有信仰，然后我们一起去寻求生命的一群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就是在委身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愿意去委身这一群弟兄姐妹，但是你在那里讲说我委身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事情啊。那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去，或许我们弟兄姐妹都需要去思考的啊。那当然我盼望说，我们未来的一年能够在信仰里面更加的扎扎实实的去真正的去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一句话，信仰本身没有什么奥秘，没有什么复杂，信仰其实就是很简单，但是需要我们持守，需要我们坚持，我们无论是读经，我们无论祷告， 我们每一天去行道，这些事情都是一个持续持守的一个过程。可能有的时候非常的枯燥乏味，但是最终却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可以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实来。好，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从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做你的儿女。主，我们愿意接受从你而来的见证。主，你知道我们罪人的本性，我们很多时候会想要走一条更宽的路，进一个更大的门，过一个更舒适的一种信仰生活。但是主，你从一开始就教导我们，这个信仰是一条小路，是一个窄门，是一个要背起十字架来舍己跟随你的道路。所以就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看见我们里面罪性的软弱，以至于我们不断地在生命中间去经历耶稣基督的话语的见证，让我们经历你的道在我们生命中间改变我们，经历我们的生命不断地被你更新，也经历我们真正的这个生命中间可以去见证神的荣耀。主，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更加的热心，更加的警醒，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这个纷乱的败坏的时代，我们都可以来做你美好的见证，如同明光照亮，可以照亮周围的人。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